然后我今天还跟上线分享说，我觉得就是如果没有这层体悟的时候的状态，可能就是就觉得上线漏漏等，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也不知道讲什么东西。但是呢，我最近刚好非常有体悟，所以听的时候我觉得听他讲超级无敌好。那待会我会在后面的时候一起诠释，就是贺阳上线讲的内容，觉得他真的赚到嘞，非常好不好？就已经先学到这些很重要的心态心法面。好，那从一开始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部分，就是因为这个题目叫你不是一座孤岛，那代表着我们要如何与人相处跟交往，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不对？那大家在成长过程当中肯定有遇过一种人，或许自己过去就是这种人，就是没什么朋友啊，然后人家都你讲开口讲一句话，人家觉得你很怪啊，你就是感觉就是格格不入啊，或是等等之类的。其实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156页这个地方叫做认识你自己。嗯，我觉得这一段话讲的这个部分讲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非常的重要。那我先讲书上的内容，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我在今天贺阳上线分享的内容当中学到的很多的重点。好，第一个就是这边有写到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基础是自知与自知之明。那自知之明是什么呢？就是你对自己了解的程度有多深嘛，翻译成白话文是不是这样子？好，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先问一下在座各位，你觉得你够了解你自己吗？你觉得你超了解自己的举手。啊，没有。你觉得你不太了解自己的举手。有，应该有蛮多人是不是？好，请放下。那没举手是怎样？有点懂，有点不太懂，正在懵懵懂懂摸索到，那是正常的。那其实呢，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因为刚好我最近在想这个问题。我即便走到现在哦，已经快要40岁了哦。
看不出来
，我就是要说，我最喜欢说了，最喜欢说，我快40岁了哦，谢谢大家。然后年近40的我，其实我最近也都还在追寻我自己耶，真的。然后我觉得最棒的是透过如新事业这个环境跟平台，因为我今天在听贺阳上线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好棒的是，天哪，我们在认识自己过程当中有人提点你，然后有一个环境让你去不断的去尝试跟不断的去探索自己，这件事情是非常幸福的事。有多少人终其一生活到50、60岁、60、70岁还不知道，还认不清到底自己是个什么样子的人，还不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但是我们何其有幸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各位这么年轻的时候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人协助你去越来越了解自己，然后你可以活得成为你越来越喜欢的样子。
对，
好，那所以呢，自知这件事情呢，其实呢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我们讲到如新事业上面来讲哦，因为这个书上面讲的比较多，就是很多很多原则跟特质的部分，这我待会再来讲。我先讲今天贺阳上面讲的部分，我觉得他讲得超级无敌好。他说我们在做如新过程当中，大家都在冲刺红包嘛，对不对？我们是不是都会有某些自己恐惧的事情？
对，
我们会避免，就是会逃避去面对的事情。比如说，有些人很，就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没有错嘛，对不对？
对。
那大家还记得我们做如新的七动吗？有哪七动呢？各位同学？
海八邀约谈开始，跟金蛋组织
耶。对啊，都有讲对吧？有人讲错了吗？七动哦，开发邀约。分享产品，分享事业，跟进服务，跟带领组织，对不对？这七栋 OK。 那贺阳上讲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七栋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已经把自己调整到非常纯正的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如新得到非常庞大的成功。
对，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想象一下哦，大家在过程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自己曾经也是，我也是这样，我这一路上也还在努力学习这七动如何把它做得非常的纯正起心动念。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在跟别人分享产品的时候，觉得哈，我打电话给他好像在要叫他买东西，对不对？但是有些人就觉得我卖产品超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太需要，对不对？同样一件事情，两种不同的起心动念 ，OK， 或者是现在大家是不是都要预购 TR90，然后觉得非常的紧张，就哇，马上要大量谈 case， 我大量邀约。这时候呢，可能有些人卡在什么邀约的部分，为什么不敢跟朋友联络？因为起心动念不纯正，然后说哈，我是不是打给他，我好像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可是如果另外一个想法是，我就是一定要跟他讲啊， 这种理所当然很绝对的感觉，就是我当然要让他知道 TR 九四有多棒，他超需要 TR 九四的，是不是？同样是同样一件事情，两种不同的想法。
对，
那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事情上面的盲点，或是我们他，我觉得特良上讲很好，就那个叫做漏洞，脑袋里面的漏洞，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对于这某个东西的自信的缺乏。那我觉得他讲的很好，就是唯有设定目标，唯有设定下目标，才会强迫我们自己去面对我们缺乏自信的那个漏洞。无论你是不敢开发陌生人，或是不敢打缘故电话，或者是你不敢销售产品，或是你不敢进人谈事业，或是你绝对带下线觉得非常的辛苦，很想逃避它，或者是等等等等之类，因为你可能会因为不同的事情，大家如果都是全能的话，我们就不会只有现在这个样子嘛，对不对？所以表示我们都在学习跟努力改变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无论哪一个面向当中我们有所缺乏，或是有所缺乏自信，或所谓的有漏洞，那刚刚好现在正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还记得我们 上一周讲过我们内心的强度这件事情吗？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某程度就在练习建立我们内心的强度。
对，
而且呢非常正确的重新厘清我们做如心的起心动念，就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开始。因为我在讲跟大家分享一个心态，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哈，设定目标好怪啊，不是做如心就是要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然后很生活化，然后都就是不能给人家压力啊，不能怎样怎样嘛，对不对？不要给自己压力等等之类的，对不对？有些人可能会害怕设定目标。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不敢真正去面对自己还没有完成的事情。所以呢，反过来讲，设定目标这件事情相对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不是只单单于我们做如心你能够赚多少钱的这样子表面的意义，更深层的是什么？更深层的是我们在如心这个事业上面，我们能够有能力影响别人跟让别人看到你蜕变的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透过设定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强迫自己去面对一些自己本来不愿意面对或不想面对或一直在逃避的事情，
对，
是吧？
对不对？
那也唯有在这个突破的过程当中，你对自我的认识才会越来越高。
对，真的，
大家可以明白吗？这就是自我认识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在具体做法上面其实很简单，在 New Skin 当中，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幸福，因为在做 New Skin，所以我们才有一个这么好的环境。所以我刚刚讲为什么我们好幸福，因为我们有人提点我们，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脆弱的地方或虚弱或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机会去看到这个部分，并且呢透过这个环境，没有人会责怪你跟责备你。大家知道这种感觉多棒吗？如果是你被迫，像刚刚有人是上班族，我分享过那个上班的经验嘛，对不对？你上班哦，你如果在私人企业上班，你做错一件事情，老板随时要 fire 你都可以，对不对？所以你是被逼的，不得不改变。但是做如心多棒，因为我们是自主性的去改变自己，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自主的发掘我身上的哪一些东西是可以再变得更好的，而你真真正正去实践它。那所以这个东西多可贵，为什么做如心？我常跟很多伙伴分享，我们凭什么做 New Thing 赚的钱比别人要多？那是因为我们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别人不愿意去突破的东西，别人不愿意去面对的东西。
对，
但是我们凭什么可以月入百万、月入千万，甚至将来月入上亿？那是因为我们真真正正透过如心这个平台，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影响到更多人成为更好的人。所以呢，大家每一个人经历过这个过程，表示我们的影响力在于什么？影响更多人跟我们一起经历这样子的过程，所以会帮影响到更多的人变成更好的人。大家可以明白吗？听起来像绕口令，对不对？但是它就是这样子的过程，影响力的过程。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部分呢，这个是贺阳上线讲的。我觉得在 New Thing 当中，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真是一个很棒的 timing， 对不对？因为呢，这是倒数十天，剩下十天就 TR 九十预购嘛，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目标。那在这过程当中，就考验着你是不是能够克服你自己的很多的 内心的漏洞的时候，或是你这个阶段就刚刚好就这十天的时间，就考验着你是不是过了十天之后，你就会哇，十天之后你就蜕变成一个非常耀眼的一个星星，或是非常漂亮的蝴蝶，活出最漂亮最大的自己。真的就是一念之间而已，你愿不愿意去做突破跟改变而已。 OK， 好，那接下来我来讲这段部分，就是所以呢，自知之明跟自治是认识自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爱人之前必先爱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常常沟通到很多人啊，那我说我也想要帮助别人，我很想帮助别人，可是有没有真真正正先学会爱自己这件事情？爱自己不是自私，我要提醒大家，爱自己不是自私，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着想，这个叫做爱自己，不是，或是害怕自己受伤害，这也不是爱自己，而是什么呢？而是为自己负责任，为自己所作所为负起责任，这也是爱自己的一种表现。还有呢，你保守自己的，不要再讲，保守自己的口跟心，后面也会讲到嘛，也是爱自己的表现。爱惜羽毛就是爱自己的表现，大家可以明白吗？还有呢，再一次呼吁大家，不要把自己处在一个危险的情境当中，也是爱自己的表现。大家知道我们做 Newsing 每个人的生命都价值多少吗？价值超多的耶。我以举例来讲，当一个老师一辈子工作30年的价值就是1700万哦，是不是觉得好廉价？我们生命很廉价，对不对？但是做如新呢，你上个2000万美金名人，你就价值7亿嘞，对不对？对不对？而且你看，像雷利森现在都已经是多少8000万美金名人了，哇塞，这个价值是不是超高？而且最棒的是，这个价值是由我们决定跟创造的，不是被别人决定跟创造的。OK， 所以呢，相对来讲，你爱惜羽毛，爱惜自己，这就是爱自己的一个表现。好，所以呢。唯有真正的了解自己跟爱护自己，才能够真正去影响到身边更多的人。好，那再来呢，就是刚刚那个呱呱分享那个也很棒啊，就是维系人与人之间情谊最重要的不是在言语或行为，而是本性。所以呢，把自己的本性提升到非常好的状态，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那如何能够把自己的本性提升到很好的状态呢？就是接下来刚刚很多人分享的，就是为感情开个账户的部分的好几个，总共有六个不同的感情存款，对不对？就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直接讲到这个感情存款的地方，分别是那个就是了解别人嘛，对不对？然后注意小节、信守承诺、阐明期望、诚恳正直、勇于道歉，这六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认识自己过程当中、与人相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实际的做法。OK， 实际的做法。那我们也常常不断的每天都反省自己，自我反省跟自我检视，我们是不是扎扎实实的做到这一些事情？然后呢，也尽量避免做到不应该做的事情。简单来讲，就是不要当一个白目的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好，所以呢，是蛮浅显易懂的吧？大家会怎么样认定一个白目的人？就是讲话很不顺你意啊，听起来很刺耳啊，听起来就是很啊，就这个就白目的人。大家知道我记得我是射手座的人，我讲话非常的直接，很直。我小时候就受过这样子的，叫什么？吃过这样的亏，因为以前呢，就是讲话口不遮拦。所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结果就无意中刺伤了很多人，而自己不自知。然后呢，还好，我觉得我还蛮幸运，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国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件事情了。我就说啊，天哪，我讲的话好像会伤到别人，人家就觉得很难过或很伤心。然后我才开始觉得我不应该要这样子讲话。所以我觉得，无论我们到什么年龄层，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的跟实践的事情。OK， 好，所以呢。我先在讲这个存款之前呢，先讲一下159页这个地方。159页这个地方是讲到关于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呢，身为无论我们的父母亲对我们，或者是我们将来对我们的子女，都是一样的。尤其在如新事业上面，上下线的关系也是如此，亦若是。那这边当中有讲到说，你看哦，所谓最后一段这个地方，159页最后一段，为人父母者，何不从现在起扭设法扭转颓势？他说对子女多表达一份关怀，比如说买本他最想要的书，协助他做功课、整理内务等等的，不是只顾教训责骂，要善于聆听孩子的心声，让他感觉父母是真心关怀，把自己当成一个完整的人看待。 对不对？讲起来做如心也是如此，不是吗？我们今天想要在如心拥有庞大的组织团队，千军万马，我们是不是就要学习与人的关系是这个样子的关系？
对
，OK。那放在家庭当中，像最近发生了很多那个，对，很痛心、令人痛心的事情。其实呢，回归到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真的就是父母亲为人父母要怎么当？你讲到这个是有点沉重，不会啦哈，各位同学，大家都将来都长大成人，那个养儿育女吧，
对
对。虽然说我们在座都还没有人，哎，有啦，有人有嘛，有人是妈妈，但是呢，重点是我觉得这就是整个，哎，各位同学，我真的最近这个想法非常强烈，我们一定要走出一股清流，然后影响整个台湾、整个世界的年轻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也是念，也是就是除了教书之外也念那个传播嘛，对不对？然后我觉得真的媒体跟很多的怎么讲，很多的来源都是对我们现在台湾一个很大的伤害的来源，这是真的。我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在教书的时候，我曾经跟我高中的学生，因为当时，哎，大家知道 CS 这个东西吗？是很多人都知道，都玩过哈，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我教书的时候，我教高中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当时好多大概是十年前吧，十几年前，当时好了也不会演，就是那个雅慧钻石哦。以前我在教他们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一群高中生好喜欢打，好喜欢去网咖打电玩。我在太好奇了，我想说到底电玩有什么好玩，就是网咖有什么好玩的，所以我就去了那个，我就跟他们去，我说哎，我好好奇，带我去看看。然后呢，我就真的跟他们去玩哦，然后他们就在玩 CS， 我说什么是 CS， 他说现在超红的，大家都在玩这个，然后熬夜通宵都在玩。我说哦，那我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就那次呢，玩之后呢，因为我是真的有上线去玩哦，真的，我是真的有去玩哦。玩完之后我就出来说，我跟他们讲说，以后不能在这个地方玩这种东西。大家知道吗？那样子的电玩会腐蚀人的心灵，哎，
哇塞！
我讲太严肃了吗？
小仙子讲太好了，
我是说真的，我十几年前我就觉得这种杀人的电玩是非常恐怖的东西，你们不觉得吗？只有我觉得吗？那我们来了理解一下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吗？这样子负面的东西会让你对于真实世界事情的麻痹，哎。因为他那个东西太拟真了，如果你有玩过的话，那个太拟真了，拿着枪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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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ang， 然后那个人死状，各式各样死状跟如何喷血都非常清楚的描述的时候，我觉得好恐怖哦。我那一次玩，我就说你们都以后都不准玩这种游戏，但是他们有偷偷玩我不知道了，但是对，一定有，对，不管，但是呢，我对。不过还好都来做 new skin 了哦，但是我想跟他讲的是，那一种东西非常的腐蚀心灵，大家知道吗？因为你会分不清楚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大家知道你真的会麻痹，你真正你当你看到有个人躺在地上流着血之后，你会觉得没感觉，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我那时候就这样想，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啊，如果像现在台湾的状态就是这样，我觉得好痛心，就是。怎么这个社会变成这样子？很多的年轻人，不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很多人都是这样嘛，因为人际关系很不好，然后就把无论是什么症的生病的状态，都是来自于不懂如何与人相处，然后得不到人际的这样子的关系的满足，然后导致他就会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然后去做很多。以为伤害别人就可以满足自己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当然父母亲的状态跟现在社会的状态，因为刚刚前阵看新闻的时候我也很有感觉，有人怪父母说，哎，父母亲都没有陪伴小孩，没教小孩，没把他教好，你干嘛生他，怎么之类。对，父母亲要负非常大的责任，这是真的， OK， 这是真的。我告诉大家，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理解这件事情，要生就要养，对不对？要生就要养，就把养得好，就要负起责任，然后再来回。那就有人讲说，不能完全怪父母啊，因为要怪社会。好，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了。然后到那天，因为我刚好看到那个新闻，然后我觉得哦 ，cool， 关中的太太，然后他就参加一个活动，就说不能只怪父母啊，要怪这个社会，因为社会的关系等等。对，追本溯源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个好的对的工具。 所以父母亲忙于赚钱，没有时间陪小孩，没有时间陪小孩，没有关怀小孩，就让小孩活在自己世界当中。大家去注意哦，因为我教书的时候就是这样，有多少父母亲用钱花钱消灾啊，把小孩子当成花钱消灾的对象，你只要不要吵，我给你钱，你去干嘛去干嘛去干嘛，你要什么东西我买给你。结果呢，他以为就是这样子，就是在生养小孩，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觉得看完最近很多的东西之后，我觉得我们做如新的这个使命非常的庞大哦，各位同学，真的非常非常的庞大。听会觉得有点那个吗？有点不寒而栗吗？应该不会吧，应该觉得热血吧。但是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开始要不断的去把我们在如新学到的东西推展出去，然后让更多的人了解其实真真正正的好的价值观是什么，原则是什么，真正能够推动这个世界变得更良善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会太严肃吗？不会吗？对，拍谁就是本人就是这样啊。对，不要再让我看到有人玩那种电玩游戏了哦。
好，
我们只玩超级玛丽。
对，我今天在跟三月分享说，
没玩过。
我觉得大家真的看的漫画的东西不同，你会真的造成不同的社会的氛围。
真的，
我想当年我们那个年纪，小时候在看什么呢？
灌篮高手、
小叮当、
小叮当哎，对，看灌篮高手哎，看老夫子哎，看小甜甜哎，多么的温馨啊，多么的充满正面的力量。现在在看什么？看我没看过的东西，我就觉得
海绵宝宝。海绵宝宝，
对，我觉得海绵宝宝我不让小朋友看，因为我想跟他讲，就是所以很多的
天线宝宝，
对，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肩负的使命都非常的重要，因为真的社会的氛围啊，就来自于大家在鼓吹什么样的事情，对不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歪风不可长，
真的，
然后我们要成为很有正气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股力量就对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肩负的使命很大，如果我们真的真的已经眼睛看到有一天在杂志上面的封面会写叫直销新贵这四个字的时候，就代表着我们真真正正已经推及这样子的理念跟这样子的观念已经到很多很多的人身上，所以我们这些人就是很重要的种子，所以我们要不断去跟别人分享这样子的观念。 OK， 那接下来就来讲，这是六个存款账户嘛，感情的存款呢，第一个就是了解别人。那刚刚有伙伴分享很好，对不对？因为呢，人如其面，各有所好，我们千千万万，这是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很容易把自己的框在别人身上，这是真的。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我们的喜好放在别人身上，这也常发。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呢？因为我们爸妈都这样对我们，哦，对不对？爸妈都把他们的喜好放在我们身上，你应该要怎样怎样。因为根据他的，像很多人都想说，爸妈没完成的梦想，就会期待小孩子完成。对，他小时候没学过钢琴，就叫你一定要磨起来学钢琴，你就很困惑，我为什么要学钢琴，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那当然。待会后面讲到父母亲的部分，只是呢，既然这边就跟他分享到那个金维纯，大家记得吗？对不对？他曾经，我记得他看过一个社论，他的那个就是他的专栏讲的非常好，就是进化论这个东西。那进化是什么？真正的进化，因为有人会说，后面我现在就边讲那个父母亲的关系的地方，很多人想说，对，刚刚有很多人分享，就是父母亲跟我们的关系就是很无私的。很无私的爱嘛，对不对？不管我们是怎么样，其实他们都是爱我们的。这个想法，大家必须先建立在心中。那可能就会有人讲说，没有啊。可是有些人的父母亲杀人放火、作奸犯科被抓去关，这种人我该怎么样去爱他呢？我该怎么样去认为我的父母亲是很好的人呢？其实呢，在金维纯的进化论当中就讲到，什么是孝顺？孝顺就是进化。把我们父母亲不好的地方不去做，然后把好的地方发扬光大，这就是孝顺的做法。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很多人会想说，我曾经听过我一些学生跟我抱怨说，我妈就这么坏啊，你叫我怎么孝顺她？她妈妈就是骗了她30万，她就是29岁开始工作到25岁，很多的积蓄，然后就骗了她妹妹的钱什么什么。她说你看我妈就把那些拿去赌博啊，你叫我怎么孝顺她？ 怎么孝顺他，其实真的还是要感恩，对不对？当然我们是明理人，我们知道这样的行为不好，我们就不要继承下来，我们去继承好的东西，我们把不好的东西净化它，把它变得更好的东西，这就是孝顺的一种。然后等到我们有能力去孝养他的时候，也不要跟父母亲去计较这些东西了， OK？ 所以很努力的活出自己的路，然后呢让自己的能力越大，爱才不会被分割嘛，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观念跟想法。好，再来呢，就是所以呢，做如心也是一样，千千万万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框在别人身上，
对，
对不对？所以呢，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呢，并且真心的去聆听他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不对？才不会让我们掉入这样子的陷阱当中。就是我们常常谈课时说啊，奇怪，对方都没在讲话，啊，叽呱叽，我们一直讲，一讲，一讲，我们都没有停下来去聆听，到底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因为你可能想要环游世界，他可能不想要环游世界，对他来说，生命当中有别的更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如心绝对可以帮助他完成。比如说，有些人是因为想要开孤儿院而来做如心的。有些人是为了想要买跑车而来做，像比如说像你看，像我本来就是本身是一个很爱买房子的人，我就无法叫一个很爱买车的男生说，我跟你讲，你要买房子，他对房子没感觉，他对车比较有感觉，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套在别人身上 ，OK？ 所以呢，一样的带下线也是如此，也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套在下线的身上。就像我们前一章讲过的，其实所有东西最重要围绕的就是原则。只要把握住原则，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创意想象的空间，自己去发挥的空间。OK， 大家可以明白这个东西，这个东之间的拿捏吗？但不要，就是你，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下线一定要所有的事情都跟我们做一模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你就是啊，怎么讲呢？比如说你是个很重视。假设你是个帅哥，然后每次开趴都开趴美女。然后你就好难好难举个例子哦，就你无法要求你的下线，那如果他不帅呢？哦，不要，好奇怪的例子。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框框框在别人身上。OK， 这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好，所以呢，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认同旁人的价值跟观念跟价值一样的，就是以对方的需求为优先考虑而加以配合。那这个部分呢，刚好他后面举的例子是关于父子的例子啊，我觉得这就是这样。看到161页这边有句话，我觉得讲非常好，大家要把它记起来。然后我们要常常拿来自我反省跟自我检视，就是世人之事如己之事，世人之事如己之事，把别人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要来重视的时候呢，别人才会感受到我们对他的重视程度。OK， 因为我最近常在想，就是真诚这件事情啊，真诚这个特质，我们要如何锻炼自己，把它操练的表现出来？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有些人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觉得言不由衷？其实某程度就是少了，就是你讲的东西也，你的技巧啊，你的很多的能力啊，你的知识啊，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真的吸引到人来到你身边？有的时候还不如一个他什么都不太会讲，但是他就感觉很诚恳的人，对不对？其实就是因为真诚这个东西。所以其实真诚这件事情呢，我们要怎么样去练习？很简单，就是这句话，世人之事如己之事，把别人的事情当作是自己的事情一样的重要，这样子的同理心来去想的时候呢，别人才会感受到你对他的重视。这也是人际关系互动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哦，对不对？好，再来呢，就是所以后面有讲嘛，一般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呢，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以为自己的需要跟好恶别人也会有同感，真的不一定哎。比如说你喜欢吃东西，你的妈妈不见得喜欢吃，你爸爸不见得喜欢吃，对不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只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对他好，但是呢，不用强迫他一定要照着我们的东西去做。所以呢，我记得金子圣美，就是日本的那个。也不知道是几千万美金名人了的金子圣美讲过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当你跟小孩讲话的时候，就要蹲下来跟他讲。我以前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才明白，原来就是所谓的设身处地去跟他沟通。他在什么样的高度，你用什么样的高度去跟他沟通。 OK， 所以这样子的沟通当中才不会造成很多的误解跟误会。好，所以呢，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 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表面上来看似乎是说己所欲便要施于人，但是其实不然，因为呢这句话真谛应该在于若欲为人所了解，就得先了解别人。所以呢打信赖关系为什么这么重要，越了解对方你越能够知道，越能够掌握可以帮助他的东西在哪里。好，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注意小节。哦，这个太重要了，有太多白目的人就是因为搞不清楚这个状况，没有注意小节。 不注意小节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哦，就是你越亲近的人你越要重视这件事情，真的 越亲近的人你越要注重你的礼貌，注重你说话得不得当。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因为很多时候人的分争吵就是怎么样开始，因为太熟就以为随随便便讲话没关系，然后就是那个分际，然后呢你不知道其实对方根本就不舒服不开心，然后积了久了之后呢，大家有没有常看到那个什么几十年好友喝醉酒然后开始打架的我觉得很好笑的新闻前一阵子看到一则新闻说他们就是都是四五十岁的老 中年男子，然后喝醉，一群人喝醉酒之后开始拿椅子打群架，然后我觉得好好笑哦。然后我想说怎么会这样，而且因为他报道是说他们是数十年好友然后喝醉酒打架，那就表示什么呢？表示有人说错话啦，有人听了不爽啊，所以就造成这样的结果，对不对？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就是跟你很好朋友，你认为我们就是麻吉麻吉，我们举个例子，小学的时候你觉得跟同学坐在旁边麻吉麻吉，结果同学没问你就跟同就拿了你的橡皮擦拿来用，
超不爽。
对，超不爽，对不对？然后呢，你等一下说，哎、欸，你干嘛用我橡皮擦？他说用一下不会怎样，对不对？你就觉得超不爽的。但是他拿了你的笔，对不对？他说小时候小学生最容易处理这种事情，老师他拿我东西，他说我只是借，对不对？这种就很讨厌。所以大家知道吗？就是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哦，这个以小窥大呢，就是我们尤其长到这样的年纪的人，更不要做出这么不成熟、这么不顾别人的感觉的事情。虽然说我们不要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或是想法或是什么冷言冷语或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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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些东西，对，但是呢，跟人相处过程当中的这个分际的拿捏，反而是可以帮你增加你的情感账户的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是不是一个让别人觉得舒服的人。像我觉得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听过八嘎讲过一个很棒的一句话，他说其实做如心很简单，就是当一个很 sweet 的人。哦，很 sweet， 别人就哇你好 sweet 哦，你怎么这么好，他上班的时候你就顺路过去买一个红豆饼送他，他是不是觉得天啊你好 sweet 哦，对不 对做一点小小的事情他就觉得哇你好贴心哦。跟爸爸妈妈也是一样，最快速颠覆你爸妈对如心的负面想看法的就是当一个 sweet 的小孩。对，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讲到现在都一直 跟大家讲说你如何让你父母亲快速的能够那个能够认同你做如心，唯有改变自己成为一个非常贴心，然后嘴巴很甜，但千万不要言不由衷哈，要嘴巴很甜，但而且行动上面不只有嘴巴甜哦，行动上面也要付出的人。你回家本来不洗碗的帮忙洗碗，哇、本来回家都不洗衣服的帮忙洗衣服、晒衣服、折衣服。你妈会不会觉得天哪，如心帮我救回一个儿子，哎，找回一个儿子的感觉，或找回一个女儿的感觉，
真的。
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哦。所以再来呢，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节，比如说疏忽礼貌啊、不经意的失言，其实最能消耗感情账户的存款，这是真的。因为可怕的是，你根本就不知道哎。你做错了这件事，但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最恐怖的。所以呢，时时刻刻，我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古人说得好，对，我很会诠释古人的那个。古人说得好，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言。其实你在讲话之前，其实也真的先想想，经过大脑想一想，我这样讲会不会伤害到别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在讲笑话的时候，对不对？你要讲，你是在所谓的幽默，是忧自己的默，不是挖苦别人。挖苦别人就不是幽默了，挖苦别人是一种伤害。那我要讲到上次那个钉钉子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哎，有人是第一次来的吗？ 我想问一下，有吗？
有。
好，那我要讲一下钉钉子的故事。钉钉子故事就是有一块木板，对不对？然后呢，如果呢你在上面钉钉子，钉钉子，钉钉钉钉钉，钉完之后把钉子拔起来，洞还在不在？还在。这就像人心，尤其人心是最难揣测的，对不对？你可能。这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嘛，就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误解，就是这样造成的。很多的失和就这样造成的，对不对？不论是夫妻关系，台湾最常见的，大家知道离婚率超高，就是因为这样子，钉钉子。然后你不没事就喜欢挖以前的那个旧账起来讲，有没有？对不对？父母亲也是这样啊，挖旧账起来讲。所以呢，做如心呢，我们更要小心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做 new thing， 我们在做人的事业，我们在跟非常多的人相处跟合作，所以呢，千千万万要避免做这一些非常损伤我们的感情账户的事情，千万不要翻旧账。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对不对？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所以呢，过去的事情真的不要再翻出来了。最不智的事情就是翻旧账，对不对？妈妈是不是特别爱翻旧账？所以小时候都觉得压力超大的，每次跟妈妈讲什么，你看你以前就是才因为一件事情，又把十几年连20年前的事情全部翻出来讲。对，妈妈最爱这样子。所以呢，记得进化论，所以我们要避免重蹈妈妈的覆辙，所以我们就要进化自己。那一样的呢，所以我们跟身边人相处呢，特别要注意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呢疏忽掉我们的礼貌。你该说谢谢的就要说谢谢，该说对不起就要说对不起，该说请就说请，对不对？不要随随便说哎，也连哎都没有就东西拿过来了，这就是你知道吗？后来我都怎么跟小朋友讲吗？小朋友说老师他拿我东西呀、啊，那我想说你跟他讲吗？他说没有啊，借一下、啊，我就说这叫偷。嗯，你这个叫偷，我说我跟你讲，我都因为我都会给学生一次犯错，我都跟他讲说我给你一次犯错的机会。同样错误不能犯第二次，我就要记开始要记那个，无论是记警告、记过什么挖哥这些处罚。然后我对他讲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这个叫做偷，你的行为叫做偷，你知道这个有多严重吗？嗯，有个很凶的老师啊，还好啦，对，我也恐怖啦，我学生都超乖、超乖巧的啦，被我教导之后，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明白吗？因为很多事情的。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的存在非常的重要，我们都是肩负着重要使命的人，因为我们要把非常多正确的价值观不断的推展到很多的人身上。因为我绝对相信，我绝对相信，即便现在的父母亲也很多人不懂怎么教小孩，真的，你身边很多同学朋友他们的行为都非常的奇怪，真的很多时候都可能来自于他们的父母亲根本不知道怎么教他们。
对，
所以我们好幸运，我们何其荣幸来到NB这个环境，我们有非常多的高阶领导人教会我们这些东西，我们看了很多的书充实自己。 OK， 所以呢这些东西是我们一定要去再把它推展出去的。所以呢这个地方比如说他后面 有一个很棒的例子，他说最后一句话162页，即使外表再坚强无情，内心仍然有细腻脆弱的情感呐、啊。各位同学，你平常看到那个嬉皮笑脸的，然后很开开心心很搞笑的人，你就想说毛起来跟他开玩笑，然后讲他怎样怎样，他应该没关系吧，结果哪一天的杀人魔就是他、欸、然后我觉得还蛮恐怖的。对，就讲的就不寒而栗，是这个，这是真的，各位同学。所以千万不要当白目的人，好不好？千千万万。然后呢一样嘛，就是你不喜欢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就千万不要去对别人做一样的事情，是非常不好的。好，再来第三个呢，就是信守承诺。哦，这个太重要，守信是一笔大收入，
真的
真的。对，那个 Vicky 最了不起了，每一次的红宝班都是他在吆喝大家赶快来，对不对？所以信守承诺呢，守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承诺，
没有错。
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2000万美金明年大上线周朗秋博士吗？他即便到了现在哦，可以环游世界自由自在过生活，他只要在每一次的约会约定，或是来我们这边讲课，或是做任何的事情，都会提早半小时到、欸。哎、
嗯，
人家收入这么高，他不一定要，我们都是他六代以外的下线，他没有一定要来我们这个地方为我们讲课的，但是他仍然，这其实某程度这也代表着重视程度，我们有多重视这件事情，所以。各位同学，下一次如果没有提早到的人， 好，那个到时候我再跟 Vicky 讨论展日哇哇厉害的风纪鼓掌，所以大家要明白吗？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啊，你的重视，大家去想象一下哦，你是不是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这个是超重要，超重要，超重要，我一定要怎样怎样，这样就会很，你就会战战兢兢，然后提早到。我说我先 set 一下现场，然后怎样准备一下东西，对不对？啊，如果有些人不是那么重视，或是跟什么人员，就啊没关系啦，那个晚一点到啊什么。其实这都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所以呢，学到这个东西之后，就知道守信是一笔很大笔的收入。那相反的，双面刃，背信就是庞大的支出。如果我们没有说到做到，尤其做父母更是如此。大家知道吗？不要因为孩子小，你就觉得你不用说话算话，真的哦。因为我曾经就是有跟一些下线，就是有小孩的下线，我就在一起的时候呢，我就聊天的时候，小孩子小小的嘛，他就说爸爸妈妈我要去 Seven， 我要看玩具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想跟他讲，这是一个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一个事情，就是父母亲都说好啦好啦，你赶快吃啊，吃完之后就去啦。他其实他爸妈是不想要去的。我知道，我那当下知道他爸妈是不想要去的。他说：“啊，不要去啊，待会他去又要吵着要买什么什么玩具这样。”然后我就说：“不行，因为你已经说要让他去了。”然后呢？这时候我就怎么做呢？我就跟他说：“好，那你待会吃完呢，我们就去 Seven 五分钟，给你看五分钟。”结果那小孩我觉得好神奇哦，他就说：“好。”然后就吃吃吃，然后超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我自己都好惊讶。然后我们就真的去了 Seven， 就那孩子。他就真的去看了玩具，然后看了五分钟，他说好了可以走了。我自己都觉得超神奇的，真的。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真的要真的不要看孩子年纪小，你觉得他听不懂，他们都听得懂的。而且身教是什么？身教比言教来的影响力大几万倍几千万倍的。因为你做出来的事情会深深影响着他内心当中很多的价值观。所以你知道很多父母亲想说啊，我等一下怎样，如果你没有实践啦，你看多少的小孩子他们长大对父母亲的埋怨是什么？每次讲你都没有做到，是不是？对不对？很多的纷争，很多的代沟，很多的不信任就来自于这个产生。所以不要看一点小小的事情。所以呢，做 New Thing 也是一样，我们对无论是对别人的承诺或是对自己的承诺都是一样。还记得吗？我们之前讲过信任杯的故事，对不对？信任杯，你对自己说出来的话，你是不是真真正正的去实践它？你说到做到，你每一点，你 每次说到做到，都前进一点点，你就增加你的信任杯的强韧度。如果你每一次呢都没有达到，这时候你就会对自己的信任就开始戳很多的洞，抽了很多洞之后水就会流出来，你就对自己越来越不相信了。所以呢，其实今天那个贺阳上线也讲到这个部分，讲到相信，相信有多重要，对不对？相信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呢，相信怎么做呢？可以建议大家小目标小赢，大目标大赢，一步一步的。如果你过去是一个，你发现这就是也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如果你发现你自己过去常常说出来对我要几月上红榜，我几月要怎样怎样，结果都没做到的时候呢，是会对自己的信心度会打折扣。对，不要逃避去面对这件事情。有很多人说不会啊，我还是讲啊，讲了之后呢就越来越没感觉了，越来越没 feel 了，就觉得好像我都只是大家都这样喊，所以我也这样喊，但是是没有感觉，没有热情，没有渴望的时候呢，那就会很可惜，那就变成 New Thing 的无知的上班族，对不对？活得没有灵魂，活得没有强度，那就变得非常的可惜。那我们手上明明握有 New Thing 这么棒这么棒这么棒的工具，我们怎么可以就让它就是没有产生它的效果跟威力呢？对不对？是不是太可惜了？所以其实没有关系，一样的，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时。所以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可以迎接新的自己。就像贺阳上来讲的，你重新对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就先从相信开始。因为我觉得刚好今天听他的分享，就把他的那句话诠释的写说我们不要被过去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而限制了我们对未来美好的相信。大家听得懂这句意思吗？ 不要因为你过去有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经验而限制住你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叫所谓的潜力啦，爆发力，我们潜能，大家可以明白吗？很多人想说哈，十天我真的可以吗？我现在一套都没有，我真的可以十天就出到十套吗？二十套三十套吗？其实这个就是你的潜能潜力的发挥跟展现。那、啊、这个来自于什么？不是来自于过去的经验，因为我过去经验没有这样的经验、欸、但是不代表你未来没有啊。大家可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你过去没有的经验不代表你未来不会有哦，这个叫做相信。相信就是在你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你仍然去做，这个才叫做相信。要不然就变成评估跟判断了。通常评估跟判断不会让你造成奇迹，通常奇迹都来自于相信。
对不对
OK 好，所以因为评估光是评估跟判断就花很多时间在评估跟判断，然后呢就会因为过去的经验而限制了自己的脚步，那就变得非常可惜。好，所以为什么常常讲说单纯非常的非常的力量非常的大，就来自于此。好，所以呢再来就是第四个，就是阐明期望。阐明期望是什么呢？就是这边最后一行1563页的最后一行，对于切身相关的人我们总会有所期待，却误以为不必明白相告。大家知道吗？这件事情最容易发生在什么身上？你跟你的父母亲，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你以为你心里想的你不用讲他就知道了。大家有过这样的经验吗？大家都没有吗？我也有过、欸、然后我才发现哎、欸，我不行哦，他根本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沟通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只是你讲清楚你在想什么、啊、对不对？不然你以为大家知道情侣常吵架就是什么，你明明就知道我要怎样怎样，其实对方根本就不知道你要怎样怎样，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事情还蛮容易发生在女生身上的，对不对？女生心里想说对，比如说今天是什么样节日，她应该要怎样怎样，可是因为大家都，这就是女生跟男生的差别吧，对不对？是吧？是只有我这样经验吗？没有，他都没有吗？他都很冷静的感觉。所以呢，哦，没有女朋友没有关系，对相信也是一样，对相信也是一样。不要以为说，对我没有讲出来，对方都明白，这是一个错误的期待。谈 case 更是如此，你以为你没讲清楚，他就会知道你要干嘛吗？就大家知道吗？我们很容易在发生这种状况，就是发生这样的错误，就是我们以为就哇，做牛星超热心，牛星超棒的，然后你在谈 case 的时候，你就认为他应该要知道牛星现在有多棒，所以他马上要加入你，就错了，那就是一个不当的期待。那当他拒绝你的时候，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根本不管在讲什么，他根本不知道牛星在干嘛。可是我们却，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做牛星有一段时间很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太久了，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讲牛星这个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太多东西了，却忘记身边很多的新朋友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们在干嘛，然后我们就跳过省略这个过程，直接跟他讲，我跟你讲那个是超棒的，讲完他就觉得没感觉没 feel， 因为跳过了很多跟他建立就聆听啊，然后聆听他的需求，知道他的需要，他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沟通很多这样子的人，或是 New Thing 在干嘛干嘛干嘛的这些的过程，那就会变成所以不要因为这样子的错误而导致让自己就是减少对自己的信心。因为被一次拒绝就说哈，你看 New Thing 很难做耶，因为他都拒绝我。其实不是，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来自于我们没有沟通清楚，我们到底想要让他知道 New Thing 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我们到底想要跟他沟通是到底如新在他身上可以发挥出什么样 的效果，跟达到他想要的梦想。
对，
所以我们有没有去听听他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去帮他想一想，所以透过 New Thing 他可以完成什么，可以帮助他什么，对不对？我们是把这些东西讲出来。 OK，好，再来你看后面，这就举大部分都是以夫妻为例子啊，就是你看双方期待对方扮演某些角色，却并不开诚布公的讨论，有些人甚至连自己怀抱有哪些期望都不清楚，对方若不负所望呢，婚姻关系自然美满，反之则否。那是大部分的人，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最需要就是沟通这件事情，还有就是把爱说出来这件事情，真的哦，真的要常常讲我爱你，对不对？无论是对你的，哎，不要都只是对自己的那个男朋友、女朋友讲啊，各位同学，最重要的人是谁？你的父母亲，对不对？你的小孩，你是不是常常的让他们知道，让他们收到我爱你这件事情？有一本书非常棒，就是有一本那个图画书童书叫做《我永远爱你》，我好喜欢那本书，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图书馆借来看一看也好，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啊。为了不要造成不必要的遗憾，真的要时时刻刻把你心所想，你真的你感谢他你就要说出来，你爱他就要说出来， 对不对？像刚刚很多人讲那个，就是讲对不起，勇于认错这件事情也说出来，不要放在心中，因为你放在心中，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都不知道，那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呢，只是一个时间的错过，就会造成终身的遗憾，是不是很可惜呢？对不对？所以呢，这边就讲嘛，所以呢，慎乎始就很重要，慎乎始就是你一开始关系开始之初就明确的了解彼此的期待。对不对？纵使呢需要投入较多的时间精力，却能够省去日后不少的麻烦，这个东西很重要，尤其我们在做如新事业上面，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一个 LI 进来前三个月超重要的，叫做蜜月期，对不对？你有没有好好的扎扎实实的跟他沟通清楚如新的起心动念，对不对？如新很多的价值观，才会影响着这个人接下来会不会留得久做得大的关键就来自于此。所以呢，千万不要就是省略掉这些，我跟你讲，摸起来冲啊，摸起来做，一直讲做做做做做法，却忽略掉最重要的根本的原则跟品德的养成，反而呢会徒增他的很多的人新人的自我的怎么样，就是挫折感，大家可以明白吗？其实当你建立好他的心态的时候，建立起他的内心强度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挫折都变得不是挫折了，对不对？真的，他就认为是理所当然，没有关系的事情。那再来，所以呢，坦诚相待呢，有时需要相当的勇气，而且呢，逃避问题，淡任船到桥头自然直，反倒来轻松。但长远来看呢，胜乎始总胜过事后懊悔莫及，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呢，谈 case 啊，服务客户是不是也是如此？一开始就讲清楚嘛，不要到时候事后才来那个解释，就人家会觉得很不诚信。OK， 所以呢，接下来呢，第五个就是诚恳正直这件事情呢。哦，这个太重要了，就是保守自己的口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千万不要八卦。有人在的地方就会有八卦，在 NP 也是一样。所以呢，我想跟他讲，千万不要去讲别人的八卦。对，对，以后大家的一致的方案就是创四班四，百星登峰，对不对？因为我想跟他讲哦，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八卦，这是正常的事情，这是人性。但是呢，我们如何追求更高？听起来我在那个，就是我会太严肃了呢。对，但是很重要，各位同学，就是呢，千千万万不要在别人的背后道人长短啊，因为你想是对道人长短，对，因为呢，就是你讲别人是非，你永远都是是非之人呐、啊，对不对？
对，
大家知道吗？所以呢。明哲自保最好的方法就是呢，就是别人很喜欢跟你讲八卦的时候就听听就算了、谣言止于智者，千万不要当那个散播谣言的人。 OK， 无论在讲到上班族的环境更是如此嘛，对不对？如果呢，哎，这是很恐怖，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如果呢你就是那个叫什么同流合污，你跟旁边人讲别人怎样怎样怎样，真的别人就开始讲你怎样怎样怎样，你就很担心说哇塞，那他以后就会讲我怎样怎样，或是别人就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你之后也会讲我怎样怎样，就关系就变得非常的不真诚。 OK， 所以呢在 NP 也是如此，这也是一个人的环境，人与人之间大家实物实要嘛，对不对？人我关系很重要嘛，我们在这个地方如何共处共好，不道人长短，不讲八卦，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 NP 大家就是来做如新的，就是来冲刺的，就是来实践自由跟财务自由的，不是来这边讲谁跟谁谈恋爱，谁跟谁分手，谁又跟谁怎样怎样，超无聊的、欸、对不对？干你屁事啊。我真的常，你知道我真的常想跟很多人讲说，这干你什么事啊，你干嘛在意这些东西，这我不想听，对不对？
对，
就是，但是我们也不要这么那个凶狠恶激烈的态度，人家可能觉得害怕，就说哦 OK 哦，哎，我要去那个打电话了，我要去谈 case 了，大家知道吗？明哲保身之道就是如此。所以呢，在人后呢，依然要保持尊重之心，可以赢得信任。这是我自己切身的经验哦，因为我们在学校呢，真的很多老师超爱道人长短，超级无敌爱道人长短，因为老师又很爱讲话，所以呢，常常我就会，我常常听到很多同事朋友说，我跟你讲，开心，我跟你讲，那个谁谁谁，哦，他真是怎样，你知道吗？我说我都不知道哎，我真的都不知道，我所有的消息都来自于一个很爱道人长短的同事，然后跑来跟我讲的，我都哦这样啊，是哦，哦这样哦。你千万就不要应声说啊，对对对，或是他也怎样讲，千万不要讲这种话。大家听懂这意思吗？明哲保身之法就是 当他在讲别人怎样讲的时候，你就听就哦哦哦哦，就听听，但是千万不要顺他的话回应或是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那很好玩哦，这种事情讲久了，因为他们发现呢、啊，我就是一个不会泄露他们讲的内容化的人，他们就好喜欢来跑来找我讲那些无为我的事情，很好玩，就赢得信任嘛，对不对？因为他们知道，像比如说，有时候就我有两个很好的朋友，我们三个都是教英文的，同一届进去的，然后就假设两个叫 A 跟 B 好了，然后我们就感情很好嘛，然后呢，然后因为这两个我们都是火象星座，然后都很爱讲话的同事，很好的朋友，结果呢？这个 A 朋友跟我讲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我说哦是这样子哦，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就说，哎，那你有跟 B 讲吗？他说，哦，我跟你讲，千万不能跟他讲，又跟他讲，他就跟别人这样。我就觉得，这是什么奇怪？我们不是好朋友吗？你怎么会这样讲呢？他说，哦，我跟你讲，我上次跟他讲什么事情，就要跑去跟别人讲，害我被骂，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人性，大家都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要当一个明哲保身之人。这种事情最恐怖了，就是我跟你讲不要跟别人讲，你告诉我就表示你要叫我告诉别人啊，对不对？不然你干嘛跟我讲，对不对？大家明白吗？所以呢，如果呢，所以保守自己的口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在如心更是如此。来看165页的地方，所以诚恳坦荡呢，始终会赢得信任。这个地方呢，我想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陷阱哦，很大陷阱，就是你以为同流合污，或是就是臭味相投，一起讲别人坏话是拉近彼此距离的好方法，这是错误的，对不对？很多人想说，哈，如果我不跟他们讲，我这样就会失去朋友，他们就不会找我了，因为他们每次约出去吃饭都在讲别人怎样怎样怎样，如果我没有跟他们一起讲的话，他们以后就不会找我，就没有朋友了。长期来看，长远来看，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原则啊，原则二字最重要。你是什么样的人，时间会证明一切，对不对？你看像当时他们都出去约出去吃饭聊天讲别人坏话的时候，我都不去，我都在做我的如心事业，反而到现在他们要找人都是谁，都是我，对不对？他们而且都要分开约，这一群跟这一群不能同时约在一起，这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所以呢，记得因为你的诚恳跟坦荡终究会赢得信任，会在你的感情账户当中加非常多的分数。好，所以呢，若能以爱心与一贯的态度诚实对待人的话呢，都会看在别人99%的眼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好，所以呢，所以他最后一句，请避免矫饰、欺骗、表里不一，做个童叟无欺的人吧。做 new thing 是不是格外的重要？我们要当一个童叟无欺的人，当一个我们真的说到做到，我们是很真诚的人，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再来第二个就是勇于道歉。勇于道歉呢，我觉得他这边有句话讲得非常好，有句名言说：“弱者才会残忍，唯强者懂得温柔。”啊，这句话讲得超棒的。如果你能够领悟这句话的意义，你就发达了，你就变成强者了。因为呢，我记得我们的小 B 生源上线，小 B 姐常讲一句话，她说我们要态度温柔，立场坚定。
对，
做 new thing 就是要这样，立场很坚定，但是你态度是温柔的。好，因为呢，还记得吗？我们在前几章的时候有看过一句话，那个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讲过一句话，除非你允许，不然别人都不能伤害你，对不对？所以呢，为什么会被别人伤害？因为深层自信的不够，因为被人家说中了，才会觉得啊很难过很伤心。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个部分呢，你看哦，这边就讲，只有坚定自持、具有深具安全感的人，才能够呢拥有这样子的勇气。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一定要不断锻炼自己的部分。OK， 勇气怎么锻炼呢？就是这个勇于道歉开始。我们人肯定会做错事的，一定会做错事，没有人人非圣贤，不可能完全都没有做错的经验。但是有没有一个道德的勇气，有没有一个勇于道歉的勇气，相对来讲却是成为一个领导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特质。 OK， 所以呢，也不要害怕向自己认错，也不要害怕向别人认错，因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
对，
因为逃避责任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表现。
注意小
姐，对不对？今天
你坏
方言讲一句话讲得很好，什么样的人是领导者？就是所有事情来到我身上到此为止，就是真正的领导者。所以呢，当你扛起责任的时候，怎么可能不犯错？所有人都犯过错，所有的高阶领导人都犯过错。但是差别在于什么？差别在于是不是一个勇于承担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勇于承担的人，那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对，
但如果你逃避责任，不敢去面对，躲起来的话，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话，
讲太好了，
这也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或者是呢，受害者的心态，都是别人怎样啊，都是怎样，环境如此，你看像怪社会的，我就觉得怪社会这种人是太那个，就是对，猜对，太奇怪了。怪社会你要怎么怪啊，他怎么负责任啊，那不如从自己做起吗？唯有当自己从自己决定从自己做起，才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表现。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由衷的歉意是正数，但习以为常就会被视为言不由衷，变成负数。所以呢，不贰过也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很重要，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地方。因为一个常常跟别人道歉的人，人家也会觉得你好不牢靠哦，常常都没有 把事情做好或做对，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好，再来最后这个部分，就是无条件的爱嘛，会讲到这个，就是给无私的爱可以 给予人安全感跟自信心，可以鼓励个人的自我肯定，追求成长。这个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做 New Thing 当中要不断不断去操练自己的事情，无条件的爱。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一直在很努力的学习这件事情当中，就是呢，对人不要有差别心。这件事情不容易哦，真的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就是要让自己练习做这件事情。哎，各位，如果我们学到这件事情，我们就真的变得非常高深的，非常的厉害耶，
无分别，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对人没有差别心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我们是吗？这边叫做，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167页，无条件的付出并不代表软弱。这句话很重要，无条件的付出并不代表软弱，而是我们依然有原则、有限度、有是非观念，只是无损于爱心。
对
，OK， 真正的爱是有原则的，是有限度、是有是非观念的。所以为什么才会有所谓的溺爱出现，这样子的词出现？因为溺爱就是没有原则、没有限度、没有是非观念，才会造就这么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出现，是吗？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有条件的爱啊，再来一个部分，就是另外一种，就是有条件的爱，就是你要做到什么我才给你什么，这就是所谓有条件的爱，对不对？这个呢也是一个不成熟的一种心理状态哦，表示呢受制于人。所以呢，一个真正像后面举个例子嘛，就是一个名校校长，然后他希望儿子进入他的学校，怎样怎样，这就是所谓有条件的爱。这一次的那个事件，要讲这次事件的父母亲遭人批评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他的爱是有条件的，他不是真心的无私的爱他的儿子，而是觉得哇，我们全家毁了，我的名声毁了，我的什么毁了，他还在意的是这些很表面的东西，而不是真正的负起责任去看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到底没有负起什么责任。反倒我觉得东海大学写的那边那个道歉信，我觉得非也不是道歉，就是他们写那个声明，我觉得很棒。那当时我看那个标题的时候，我蛮震撼的。他说他是我们的家人，当下我真的蛮震撼。但是我看完全文之后，我觉得我好感动哦，因为我一开始会觉得我很不以为然，说哈，东海大学你们出这样的学生竟然还是他自己的家人，到底在想什么？可是我真的把内心把它看完之后，发现天哪，他们真的好了不起。他们真的好了不起，他们真的是真心无条件的去爱这个人。他们知道他犯了错，他们还是去接纳他，认为他是他的家人，并且愿意负起这个责任。去，大家知道什么叫负责任？当不幸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希望的结果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说哈，你看，就他吧，就是他们，他的呢，都怪别人，都不怪自己，应该是反省自己说，对，我还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多，
对，
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好，我还可以怎么样再去付出，让他变得更好，避免下次这样子不好的事情发生，这才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表现。OK， 所以呢，无条件的爱的这件事情呢，反观到 New Thing 的这个事业上面非常非常的重要。
真的，
当一个下线做的事情不如你愿的时候，真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怪他，因为这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自己的一面镜子。
对
不对？所以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呈现都跟自己有关系，这就是负责任，都跟自己有关系。虽然你会觉得天哪，好撕裂的痛哦，他这样子是跟我有关，他这样子这么摆烂跟我有关系，会觉得超不公平，怎么会，我明明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你的一面镜子，所以其实真的常常反求诸己，时时刻刻去想 到底他为什么这样呈现，是不是我做的什么事情不够多，我还可以再多做些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帮助他协助他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成长，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负责任的态度。好，所以呢这个地方他就讲其实爱呢只会越用越多而不会越用越少，你的爱是用不完 的不要怕你的爱会用完，不要怕你没有办法同时爱这么多人，是可以的，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那再来最后面这个地方就是一对一的人际关系嘛，就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英文是这样讲的，叫做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就是亲密一招无慢，应该我现在听过很多次了吧，听过一万遍了。
对，
但那句话很重要，就是亲密一招无慢，你越亲近，台语叫做有没有亲情啊，你懂吗？
有
没有亲情，听不懂？敬庙七神，你越离家越近的庙你越不会去拜，你就要去拜那个很远很远的庙。再来呢，有一句白话叫做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哦，对吧？或是 国外的月亮比较圆，哦，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呢，我们总是越亲近越身边的人，你越忽略掉你跟他之间的那个关系，随便啊，然后就是很没有礼貌啊，或是很就是不注重他的想法感觉啊，你反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跟家人讲什么他都不太相信，然后别人跟你讲一样的话他就信了，对不对？或是做牛事也是这样嘛，很多上线内心的呐喊就是奇怪，我都跟他讲一样，跟我现在讲一样的事情他们都听不进去，结果别人我邀请别人讲师来讲一样的事情他们就觉得超有道理的，对不对？上线都内心蛮流泪的，想说我明明讲已经十万遍了你都听不进去，结果请来一个防线的讲师来讲，他就上天讲超好，今天讲超有道理的，他说你不早就讲过了吗？对，内心都是这样想的。所以呢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请各位同学，我们有百万美金耶，我们有怀孕领袖耶，我们有很多的蓝钻耶，怎么可以就是视为理所当然呢？你不要因为上线离你很近，平常看他看了很多遍就觉得上线也还好吗？哎，大家知道吗？五百万在很多别的团队眼中都是非常了不起的百万美金名人耶，如此年轻，如此背景，如此的好，大家不要觉得上线看起来好像憨憨呆呆的，就觉得轻视上线耶，上线多么了不起啊！你看，我们从一开始做 New Thing 到现在，都超级相信配合上线的。在座各位，不要以为上线很好相处、很好亲近，就没有重视他的这件事情，大家知道吗？早期我们都怎么样？那我们早期这个故事都常讲那个小易上线，大家就觉得小易上线感觉讲话口疾，好像很好笑，好像很没有怎么样。大家知道吗？萧一峰百万美金名人在很多的团队眼中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哎，
真的，
大家知道吗？多少人争相要邀请他去讲课的，对不对？创造这么大的奇迹的，想当年他的每一个聘接都是当年度那个时候最年轻的，无论是最年轻的百万美金名人、最年轻的环游领袖、最年轻的叭叭叭叭，都是他，
全世界，
对，全是最，而且是全世界。他觉得小易也还好啊，刚才走过我旁边，还在旁边吃便当，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可是大家知道吗？我们要多么珍惜这样的资源？真的，大家知道，坐如心，唯有感恩，你才会心越来越大。要不然你的心都是满的。当你的心是满的，你就听不进去很多对你很有帮助的东西，金科玉律，对不对？当你心是满的，就觉得前面的百万美金、前面的环宇宙、前面的蓝钻、前面的上线都已经讲十万遍了，还要再讲，都想睡着了。哎，上线为什么要一直讲？因为你还没有学会。你学会了，就不会坐在现在的位置。大家明白吗 ？OK， 所以不要再埋怨上线，我听过了，我知道，千万不要讲我知道这三个字。如果你知道，上线就不会讲这样的事情了。所以呢，就表示你还不知道，
真的，
还不代表你不知道，是代表你还没有悟到，还没有学到，还没有做到。OK， 所以呢，就是为什么要不断不断的讲，不断不断的呼吁，不断不断的疾呼，就是要希望大家能够呢帮助大家很快的把如素事业做得很好。所以呢，为一个人完全，这边讲到为一个人完全的奉献自己，胜过于拯救全世界而拼命。所以呢，一对一的关系来自于此。最后到169页这个地方，由此可见，一个一对一的关系是人生最基本的要素，有赖高尚的人格来维持，光是管理众人之事的技巧是不足为功的。所以代表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要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做如新，我如何能够月入三五十万，如何月入百万，如何月入千万，就来自于不是管理哦，不是管理众人之事，而是什么？用我们的品格品性来影响跟吸引很多人来追随你。
对
，OK， 像我就觉得常常觉得那个 Nico 上线非常的厉害啊，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因为他在我才讲这种话的吧？
知道，
我以前每堂课都这样讲吧，对不对？因为我真的觉得由衷的很佩服，就是上线，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用他的品格来影响很多很多的人，也是为什么上线的组织团队会发展的如此的庞大，吸引这么多背景条件很优秀的人来的原因。那我想，因为我认识上线时间也比较久嘛，大家知道吗？我讲一些上线事迹，让大家觉得哇塞，真的很酷。我记得我早期认识他，我还没有做如新之前，然后我就去过他的寝室，看他的寝室的书都超特别，因为大家知道念台大资管所嘛，对不对？他念台大药学系，念台大资管所嘛，他的房间里面都是放榛子啊、庄子啊、老庄啊等等，很厚很。真的不知道，他的很厚很厚很厚的书哦。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看这些书，你好怪，你不念纯，他不知道吗？这都不知道，我第一次讲这个事吗？都不知道，
士大
夫。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干嘛看这，你好怪，你不念资管所吗？他就跟我讲了一句，他说你知道吗，我必须靠这些书，看这些书来维持修身养性。他说如果啊，他今天很好笑吗？我还没讲完这个故事哎、欸，因为他说如果他没有靠这些，他看这些书的话，他如果没有读书，他一定会是黑社会老大。你只有这样跟我讲过是吗？只有我听过这句话。真的，对，
那是硬条说的。
他就因为上线的性格，他就是哎、欸，所以大家哎、欸，各位同学，你以为你眼中的吴千杰百万是这样子吗？他的内在性格是，他说他过去是那种非常暴力的分子。但是他是因为，但是大家知道，因为他的本身的性格又是比较冷静，然后会思考的人，所以他是那种可以登高一呼，很多小弟小妹跟着他的那种人。他就说冲啊，然后他们就会冲到前面去，然后就可能打人、砍人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只要在后面讲话就好的人。但是他说，因为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我们多么的幸运，何其有幸跟这样的领导人。跟着他一起做如新，哎，不是前段，是后段，好吧，要听这个东西。因为呢，他自我品格的要求，因为我在那个当下，因为我那时候刚认识他没有很久。
我讲一讲，现在心里很复杂。
不会啊，我开始要讲我如何佩服的上线了，因为当时我会扭转大家的那个想法，因为我当时因为我刚开始认识他没有很久，所以我就发现他这样的事情，他跟我讲他的故事。我就由衷觉得说，哇，这个人好厉害哦！他怎么这么了解自己，然后知道是这样的人，而且他并且会找方法来让自己变得更好。那时候他也才刚做 Newsing 没有很久的时间，然后我就觉得我好佩服这样的人哦，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不爱看书的人，我非常不爱看书，超不爱看，我只爱看图片，所以每周看那种服装杂志跟那种少女的杂志，看得很开心，然后就没有文字最好，就是看。看衣服啊，看造型什么的，很不喜欢看有字的书。我以前从来不会看这种书的、欸，真的。我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人给我一本《富爸爸穷爸爸》，我看了两页就把丢在旁边，就再也不看它了。所以我是开始做如新之后，开始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来自于有很多很了不起的领导人走在前面，影响着我们。所以呢，反过来讲，我们不会是永远的下线，我们绝对将来都是别人的上线。所以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调整成跟上线一样的状态，甚至能够超越上线，就是对上线最好的回报，对不对？荣耀上线最好的回报。所以我们能不能够调整自己，让自己更有能力，更有内涵，更有内功，能够去影响更多的人，就来自于我们是不是这一章就很重要，是不是不断不断的去检视跟修正调整自己的人际关系、人际互动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我们的如新事业更臻进步跟完美的境界。所以呢，最后啊，他这边有讲到嘛，问题的反面是契机，因为呢，问题反而是促进和谐的契机，因为问题就代表机会，尤其在互赖关系当中。所以呢，其实在如新事业当中啊，我记得我听过上线讲一句话，真的不要害怕破坏关系。不要害怕破坏关系， 在对大家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知道有些我们在很多关系当中，不只是上下性关系、父母亲的关系、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很多人就来自于害怕破坏关系，而没有真心的告诉他他可以做的改变。大家可以明白这个东西吗？尤其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较浅显易懂。我们在带下线过程当中，你明明看到下线身上有些东西是不太 OK 的，你知道他应该要改变一些心态，或是改变一些想法的，但是因为基于破坏关系，无论是怕他离开也好啊，或是怕他生气也好啊，怕他会对你有负面感觉也好啊，觉得你在念他骂他也好，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的起心动念是纯正的，是正确的，是为了支持他活得更大的话，其实很多该说的东西是该说的，只是呢这个东西要怎么包装，很简单，上陈慧都有教嘛，三明治法则，三明治原则，大家听过这个吗？先那个讲好的讲，再讲他要改进改进的，最后再收收讲，这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技巧，大家明白吗？也不是那么直白的讲说啊，我跟你讲你就怎样，这也是一种白目的行为啦，因为你都没有顾到他的那个心理的状态，也是蛮可惜的，对不对？所以呢，一个好的沟通者，好的的影响者，其实真正重要的是，当我们是真的真心的全心支持他。支持他活出来，支持他在这个流行世界上面可以很成功，所以我们必须说当说的 OK， 要说我们该说的话，但是呢请用很温和的态度去表达我们想要说的东西，这样才能够达成一个很圆满的一个沟通的一个互动的机会。所以呢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其实本来今天呢我给的这个题目其实比较大一点，所以我就没有让大家分享，但是我大家今天回去之后可以去做这个练习，就是我那时候想要大家分享，是在你生命当中有哪个重要的人，可能是你的父母亲、兄弟姐妹，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的上下线，和你呢自己产生了误解，那你可以呢诚心的写下一封信，
哎呦，
寄给他，这可能是很多人不愿意去做或是很害怕去面对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写出去给他，当然写出去给他是最好，但是前提是你要很诚心的利用这些当中你学到的东西，很真心诚心的，这是所谓的道歉嘛，对不对？因为你可能真的尤其可能是父母亲哦，因为我们身为子女很容易这样嘛，说话很冲嘛，然后就讲了一些忤逆父母亲的话，或是会伤害到父母亲身上他们伤心的话，所以其实呢利用这章节学到的一些心态，很诚心的写下你对你身边的可能是家人，可能是兄弟姐妹，可能是你的上下线朋友，或是等等之类，你曾经有一些误解，可能是你过去很好的朋友，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情，结果就再也不联络了。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个解铃还须系铃人嘛，对，如果他不主动就我们主动啊主动也不会少一块肉嘛，对不对？所以呢反而呢更显得你的品格的提升OK， 你的人格的自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章节，可以呢培养出更好的人际关系，然后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好，这是我分享，谢谢。